工作、
侍奉、
家庭、
学习，
我快透不过气了。
您需要一片心灵的绿洲，一个主爱的拥抱，使您在凌晨路上再次与主相遇。让我们回归主前，沉淀心绪，等候主临，重塑生命。
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灵命培育与塑造，潘怡蓉老师主讲。
同学们，我们进入到第十八课。第十八课要讲的是宽恕与复合。这一课我们要有一点点的深入的探讨，也就是延续上一课我们所说的团体跟培育。我们要探讨的是，在团体的培育里面，我们要留意有阴暗面的，或者是说有挫折的那个层次的。群体的成长不永远都是快快乐乐，彼此为友，在基督里面有好的友谊。那么领导者一定有方向，带领者一定顺服，同辈们彼此在基督里呢和和气气做弟兄姐妹，这个不是一个真实的群体。那么过去潘老师呢，在带领学生、教导学生或培育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的时候呢，有一个部分在群体的这一课一定要讲的阴暗面，就是人跟人呢是会得罪对方、伤害对方，甚至有人会因为对方绊倒，或者有人呢会因为对方呢生命受亏损的。于是生命里有很多的情绪，包括怨恨、失望、沮丧、不能释怀，而且呢受伤了不能够再爬起来，这样的状态产生的。所以这一课呢潘老师要从另一个层次来跟各位讲群体里的阴暗面，跟我们怎么透过十字架的福音，透过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得释放、得宽恕，以至于在群体里的成长，你不是离开，就是有一天离开到另一个群体也没有关系，但是不要把伤害带着走，不要把过去的垃圾放在心里，因为你离开了，但是从未离开，因为你还活在过去的伤痕里面。所以请让潘老师跟你从实际的生活、实际的例子来看这一课。这一课潘老师不打算讲很多的理论，因为我相信你在圣经科、在其他的课程里有听过饶恕或者是复合这样的主题。潘老师希望从教会真实的生活、实践的层次、经验的分享跟你来谈这一课。但我们还是要很快的看一看耶稣对于宽恕的教导，然后潘老师再跟你们讲怎么样从受伤到复原，从复原到得释放，从得释放到平安。那么到底我们在一个教会的实践呢，我们怎么来看所谓的宽恕与复合。圣经里面在路加福音23章34节，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他所显示的福音，就是一个赦免饶恕的福音。因为他怜恤人，他看他们如孩子，如迷失的羊，自己犯了罪，得罪了神都不知道，所以他非常的痛心，但是他更多的是一种怜恤。所以耶稣的饶恕呢，是对于罪人一种很深的怜恤，很深的明白，很深的接纳。只要罪人日后他为他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得赦免，这就是他的爱。所以一个能够饶恕别人的人呢，心中是有爱的人，不会置对方于死路，也不会置对方呢于无回转之地，所以会希望挽回对方，会希望有一天对方能够悔悟。他们不知道的是什么，原来他们呢得罪了人，得罪了神。那么在 耶稣的教导里面呢，有两段经文是潘老师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在马太福音18章21到22节，有个门徒就问耶稣说，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几次呢？那么他就说7次可以吗？为什么说七呢？因为大家知道七在当时来讲就是完美完全了，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就说已经够了。那么当时呢，如果你能够饶恕一个人7次，就是说你已经达到很完美的阶段了。那么呢，耶稣就跟他讲说，不是7次，是70个7次。哇哦，这个就是说你要超过的是人眼中的标准的完美，是无限次的，是很多次的。还有一个经文呢，在路加福音17章4节。那么有一个门徒又来问耶稣了，如果有一个人呢，他一天得罪我7次，又7次回转，那这样的人值不值得饶恕他呢？呀，而且这个人呢，会很懊悔，或者他是真心或是假意都没关系，但是这个人就胜意全全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现在后悔了那你要不要饶恕他？那我一看到这个经文有点绝望的，因为你想想看，一生如果得罪7次，那么10年1次，人一生70不错，还不算太难。那这个人一天7次，那不就很绝望吗？要么就是你的老公老婆，要么你的爸爸妈妈，要么你的孩子，要么你的同事。那呢，他们胜意全全呢，刚做错事然后就马上跟你说对不起，但10分钟后呢又得罪你了，又让你受伤了，那简直是没戏可唱了。一天7次还摆脱不了他，孩子也不能送给人，老婆也不能换一个，那么呢每天都活在受伤跟刺痛的里面。耶稣说照样饶恕。哦，这个对我来讲真的挑战是很大的。那么所以以下的，如果你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你家里面有一个人每天都要得罪你7次，那么你就要留意了，你怎么样的能够从伤害到憎恨报复，然后到得平安跟复原。所以以下潘老师想从很实际的经验呢，跟各位来探讨我们怎么经历耶稣基督的真实，他友谊的安慰，十字架的更新。因为人呢是很难饶恕的，人个个都是罪人，家庭是罪人组成的家庭，教会是罪人组成的教会，机构也是罪人组成的机构，那么罪人在一起伤害是必然的。所以不要太多的幻想，最多的不一样是我们是蒙恩的罪人。蒙恩就是我们能够借着十字架，我们悔改，我们努力，我们弥补，我们饶恕。那么这个是罪人的群体，也是一个蒙恩罪人的群体最大的恩典，就是因为我们有恩典，我们有恩典的主，所以我们对人性可以多一点盼望，不会死在绝望的里面。我们因为恩典的主对我们的爱，我们还有那么一点怜悯对别人的爱。我要从这个角度来鼓励你，要不然呢，潘老师要说倒不如我们孤孤单单一个人更好，因为人跟人真的是很麻烦的，而且人跟人呢常常制造很多的伤害。好，那么第一阶段潘老师要跟各位说的就是，如果你受伤了，你第一个阶段需要做的就是你要承认你受伤，而且看清楚你受到伤害是什么。有一次呢有一个医生就跟潘老师聊天，他是我的学生，他就说，哎呀，我很难过，我很生气，对方呢为什么不尊重我，为什么不尊重我的专业判断为什么呢，我对他这么好其实他的病人来的，然后呢我付出这么多，最后呢他就说我没有用啊，我没有什么对他的一些的帮助，哎呀，令我很受伤。然后呢我就跟他说你很受伤，你很生气，你知不知道你受伤在哪里呀？他说我不被尊重我说对了，那你能够看清楚你的伤害呢，你就有医治的可能性。但是另一个医生也在差不多同时呢跑来跟我讲，他说我好难过， 我的上司呢，他不看重我在我的医院里面的贡献。我对医院呢尽心尽力，对病人呢牺牲照顾，但是我的上司呢，只因为我的嘴巴不甜，就不喜欢我啊，他就说我很沮丧。然后我就说，其实你的上司这样做很伤害你，是不是？他说没有没有，基督徒呢是人心宰后，我没有受伤的。我说你自己做医生的，你要想一想，如果你有一个伤口呢一直流血，然后你告诉自己说我没有流血，我只是有点痛，那么这样的话你怎么会去止血啊？啊，他说说的也是。那我就说你现在只是告诉我你有点痛，但是你跟我讲话的内容呢，是我觉得你是在流血了，你的心在淌血了，而且长期的呢，你感到在这个医院的服侍呢，你是非常的贬义，被人贬义，而且不被尊重，不被看重。前后两个医生不太一样，第一个医生他如果看到自己在流血，他马上可以止血，因为他看到自己伤得很重，所以呢，第一个他会拿一块胶布贴在伤口上，就是不要重复受伤。第二个，他不要再让那个刀呢对着刀口，对着伤痕呢就不断的割下去。所以看清楚自己受伤有两个重要的意义，就是你懂得这里有伤口要小心呵护，第二个，远离那个伤害你的那一把刀，或者那个让你受伤的利器，你不可以重复再受伤。这个是看清伤害第一个很重要的阶段。那么呢看清楚自己受伤后呢潘老师要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你是人的，但是人呢在经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之前呢，你要先做人。人肯定会伤心难过的，会非常的生气的。平时你的数学公式呢也不算得太好平时叫你去算一些的加与减呢，你也不见得精明。但是当你受伤的时候，你可精明了。特别你听那些老婆在数她老公的时候，哎呀，如果老公得罪她呢，她算得一清二楚，连十年前的账呢都把你翻出来了哈。那所以特别的算得清楚，而且一算的时候呢，那个她的公式呢可是出现很大的不平衡跟失调啊。因为另一边就是欠的债是多的，然后呢还的债是少的，所以老是有追债，而且呢非要追回来不肯的感觉哈。当然现在的时代变了，可能也是老公跟老婆算账也不一定的哈。总而言之就是归咎来归咎去，就是你欠我，所以呢我很生你的气，因为我一定要讨回公道，你一定要弥补我。所有的受伤都会有这个的阶段，就是觉得呢不公道，所有的受伤都会有这个阶段，就是你要弥补。简单的来讲，你是不甘心啊，你要追讨。但是弟兄姐妹或者是亲爱的同学，人之常情，如果你不痛呢就没受伤，正因为你痛你会不甘心，你会想追讨，你会想能够有一点点的讨回公道。但是呢这个没有什么不好的你是人，你一定会有这个反应的，所以潘老师说这是可以接纳的。但是什么阶段呢你就要留意了，就是当这种讨回公道的心而变成一种反击跟报复的时候，你呢就因为有伤口你就生出一种邪恶。这个邪恶就是如果我有受伤流血，你也要受伤，你也要流血，这个就是报复。一般的人如果受伤了都会有报复的反应。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或者恩典的团体，蒙恩的罪人最大的不一样就在这里，就是我们知道而且我们对自己的报复的行为呢有足够的一个的自觉，而且在神面前知道我们不能够伤害人，因为生命是来自于上帝的，我们不能够伤害生命，我们不能够在上帝的面前呢做出对人性的不尊重，就是你想讨回公道呢你也不可以伤人的。那么我们能够对这样的报复的行动动机有所察觉呢， 这被我视为是一个很重要的蒙恩的团体，一个的圣灵的提醒跟自觉度。看看现今的社会，有多少人他仗着讨回公道而做出反击，他呢不够胆在明处反击，他在暗处反击，那么他不够胆面对面反击，他从背后袭击。这个就是呢，人家打你一拳你回两拳，甚至是更多拳，结果呢你说你痛恨那个打击你的人，最后你比那个打击你的人变得更面目可憎。所以上帝跟我们说，为什么要饶恕？因为若你不饶恕的话，你的报复你的反击会把你转化成那个像是伤害你的那个人，而且呢会比他变本加厉。上帝是为了防止我们的生命被邪恶吞噬，或者上帝防止在你的伤口呢让邪恶成长，而且把你吞灭，你丧失在邪恶的手中，而不是报复。那么如果说呢我们要经历一个的饶恕的话呢，我们呢要知道呢，我们是需要来处理的我们这种沮丧的。如果你不报复，那么没得报复是很沮丧的，没得报复是很不甘心的，所以是不是？所以我们应该这样说，我们需要到神面前，像潘老师之前跟各位跟同学们说的，耶稣是我们的好朋友，把我们的想报复的心跟他讲。最担心的就是你说没有，但是你已经出手了。我们跟耶稣讲，耶稣明白的，因为耶稣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跟他讲，我的人性很想做一些伤害别人的事，求你神性的爱给我，求你把那个对罪人的明白怜悯给我，还有更重要的，上帝，你可以借着很多的恩典来弥补我现在受的伤害。弟兄姐妹，其实呢在这里潘老师要做出一个的小小的结论，就是失落跟沮丧不是让我们呢淹没在失望的当中，失落跟沮丧是把我们推向上帝的面前，仰望恩典。这么多年来潘老师也做心理辅导，我要跟各位同学说，没有一个伤害是可以取代的，没有一个伤害是可以完全弥补的。我再重说一遍，每一个伤害都是独特的，而且伤害了就是伤害，没有办法重新来过，而且是不可复原性的。因为时间空间已经过了，那个伤害是形成了，所有的一种的医治都只是一种弥补性，但人间的弥补呢是不能够完全弥补任何的伤害的。可能你不太明白，让潘老师做一点点的解释。比如过去呢，潘老师接触很多在中国的年轻的新一代，他们成长成为基督徒以后呢他们慢慢经历到上帝的医治。但其中有一个令我很惊讶的，就是说他们发现他们的父母很爱他。小的时候呢，父亲用打的，用踢的，妈妈用骂的，甚至把他跟隔壁的某某阿明啊、小猫啊或者什么做比较，结果呢把他讲得一无是处。那后来呢，因为爸爸严厉的管教，妈妈老嘲笑他跟人比较，其实他们都是爱他的，那他就读了很好，那么读到大学，读到成绩也很棒，出来以后也找到很好的工作，但是感觉到很受伤，他不感觉到父母爱他，他感觉到自己是很失败的人，永远是做不好的，所以别人还没有批评他之前呢，他看自己都是不行的，他看自己都是低人一等的隔壁的小明现在变成隔壁的同事，现在叫阿明了隔壁的阿猫呢，现在隔壁的现在有一个叫不知道什么猫的，总而言之全世界的人呢表现都会好过他，所以挺自卑的，成就挺好，成绩挺好，但人的内心很自卑的。但是呢当他成为基督徒以后，这是真实的故事，而且是一般的故事，他就回去跟他爸爸说，爸爸我愿意原谅你，但是呢昔日你对我的管教方法其实很伤害我的，但是我能够很明白你对我的爱，还有你对我的期待，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这份心他是明白的，但是他只想跟爸爸说，以前你的管教方法我挺受伤的，不过也是谢谢你啊，有你以前的管教才有今日的我。他还没有机会可以表达说，但是我今日的低自尊呢，你可不可以弥补，你可不可以帮我，可不可以给我多一点鼓励。我现在以下讲的不是笑话，是真实发生过一个例子。就他的爸爸今年呢已经85岁了，有点老人痴呆症了。当他说昔日的爸爸怎么打他踢他啊，妈妈怎么批评他的时候，他爸爸就问他说，啊，你在说什么。然后他有个哥哥啊，可能哥哥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他说哪有这回事，然后就喊他的名字，一喊已经是他哥哥的名字。那如果到了这个阶段，你还要追讨什么，你还要祈求父母弥补什么？他都忘记你的名字了，更记不起昔日小时候是怎么对待你的，谁来弥补，谁来帮助你的内心得到医治。潘老师举这个例子要说的就是，时间过去，空间过去，人已年老，岁月已经流逝，很多的伤害是不可弥补性的。大的例子像这个，小的例子比比皆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恩典到底是什么呢？潘老师要这样的来说，神给我们生命中容许有伤口，他应许要医治，但那个医治不是填补，不是取代品，他容许的医治是要给你新的生命，让你借着基督十字架上的恩典知道呢，你不会停留在过去，神对你的爱，你已经是上帝的孩子，你在他的眼中是珍宝，而这份的自尊，这份的珍宝成为你新的身份，新的立足点。而且你那份自豪是因为你在神的国度里，你看到神爱你用你，而且当你失败软弱的时候，耶稣接纳你。所以神所有给我们的医治呢，不是一种取代性的医治，它是以新的恩典制造新的生命，创造新的旅程给你，而且让你知道这生命是新的，你不会停留在过去的记忆，你所有对自己的自我认识呢，不会因为过去那个伤害而受到辖制，你所有对人的反应或者反弹不会因为过去的伤痕呢而产生，因为你有个新的生命在里面。所以这样的一个的医治是因为有新的生命，不是因为有取代品来弥补。所以亲爱的同学，到这里潘老师要跟你说的就是，我们的盼望是因为他是一个创造的神，我们的盼望是因为那新的生命可以走新的旅程，不是因为旧的伤害把我们捆绑住。所以我们的祷告应该祈求让我们新的生命长出来，以至于我们能够突破过去的伤害。从复原到释放，潘老师要提醒各位同学啊，以前呢潘老师呢在做辅导工作的时候，有几个受辅导者呢，他们很有趣，他们一找潘老师的时候就说，潘老师我很受伤，我最近灵性低落，我不能饶恕。那我第一个就不是叫他去进食祷告，我第一个问就是说，你有几天没睡觉了，我看你眼睛都红了啊，我看你呢这个气的呢都已经语无伦次了，所以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进食祷告，也不要跟我谈灵性问题，第一个你先睡觉，先去冲点热水澡，喝点热水，做点运动，好好睡两天再来跟我谈灵性问题。如果你的身体都快崩溃了，你怎么谈灵性问题，怎么饶恕，什么新生命都没有了，因为你的命都快没了。所以第一个身体要休息，第二个潘老师也不会跟他讲说，我们现在来谈饶恕医治的问题。潘老师第二个问的问题，你有没有吃饭，你昨天有没有吃饭，你气得空了肚子，那么你怎么有力气来饶恕呢？所以第二个，你除了睡觉你要好好吃，吃饱了有力气了，我们再来谈饶恕。我这个不是开玩笑，因为很多人呢，如果你的身体呢没有办法也支撑着，你的心里又有捆绑的话呢，往往你会崩溃的。所以第一个不是来解决心灵的问题，饶恕的问题，第一个你 要好好的照顾身体啊，休息几天。那么第二方面呢，潘老师刚刚讲，我们如果能够得医治呢，是因为我们有新的生命。现在有三方面，在最后的啊这个部分呢，我要跟各位讲我的经验啊，那些同学，包括我自己，还有我教会的弟兄姐妹，怎么经历到真的饶恕，还有得释放。很简短的来讲这三方面。第一个就是没有忘记，但是呢却不痛。第二个就是呢我们能够不反弹。第三个就是竟然我们能够善待对方。这三方面呢就是我们体会圣灵的工作。有些的记忆是很痛的，但是呢圣灵很特别。他对我们的医治呢，我们把细节都记得很清楚，但是却不痛了。这样的一个医治的经验呢，潘老师经历过，很多的同学也经历过。我邀请同学们可以为自己这样的医治来祷告，神让我们记得但是却不痛，因为神把我们的痛放在十字架的上面。但是这个你需要祷告，求圣灵帮助你，让你能够把痛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借着十字架的恩典能够除去。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竟然可以不反弹。为什么我们可以不反弹呢？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人的生命里有的记忆，或者是生命里有的经历，就是呢当我们想反弹的时候呢啊，神光照我们，基督的十字架让我们看到呢，其实呢我们也是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我们说别人得罪我们，其实我们也得罪了神。然后当我们呢想回击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我们想回击的方式呢可比对方呢对待我们的方式更可怕啊，所以就发现自己呢可能比对方呢啊更有威力啊，更有伤害性的。所以是一种十字架光照，原来我们是罪人的经历呢，让我们对自己的反弹有一种醒罪，有一种的悔改。那么这是第二个，借着十字架我们能够不反弹。第三个，我们能够善待对方，这个是一个恩典。圣灵、圣子、圣父，圣父帮助我们能够善待对方。我们看到生命里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人生有失有得，但未来的旅程我们靠着神蒙恩。过去有恩典失去了，那个也是属乎神的。当我们能够用这种蒙恩的态度向前走的时候，亲爱的同学，我看到很多的过去的弟兄姐妹呢，他们反而呢看到更多的恩典。我刚刚有提到潘老师说伤痕是不能替代的，但是神的恩典有弥补性的，神大大的会赐福你，会恩待你。当你放过追讨人家500两的时候，神的赏赐是2000两、5000两的，因为他是厚赐万物的神。所以同学们要仰望新的恩典，旧的伤痕不能够弥补，但是神能够以新的恩典来帮助你，能够让你心里得安慰。愿神祝福你。
亲近你，心要亲近你，亲近你，心要贴近你，亲爱主。